至此我们已经谈过出埃及记里关乎作者身份和时间场合的两个基本考量，现在要来总结这本书的原本含义。为什么上帝要摩西写这本书？摩西希望这本书给予在摩崖平原扎营的以色列原本会众什么影响？从开始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摩西的书写包含旧约圣经里经常出现的几个整体性目标，例如出埃及记是颂赞性的，因为它持续引领以色列民赞美歌颂上帝，它也是神学性的，因为它一再解释关于上帝的真理。而整本书也是政治性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塑造以色列的国家意识。它也是具有辩护性的，因为它反对虚假的观点。它也带着道德性，因为启示以色列人要如何顺服上帝。还有它也是激励性的，因为鼓励以色列人要对上帝忠诚，也警告不忠诚的后果。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整体性目标都是出埃及记整本书卷的特色。另外除了这些，也建筑于圣经其他书卷的几个特征，摩西写出埃及记还有一个独特重要的目的，我们可以用以下这段文字来总结这个一致性的目的。出埃及记证明上帝授予摩西权柄统领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目的是引导第二代人认同摩西对他们人生具有持久性的权柄。这个总结触及三个层面，能帮助我们去明白出埃及记的原本含义。首先，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提醒我们，他写的是有关出埃及第一代人的事件，与此同时他是为着出埃及的第二代人而书写。每个熟悉出埃及记的人都知道，这书的绝大部分是描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或许可以称这个时期为历史的那个世界。即使如此，出埃及记里描述的关于第一代的那个世界的叙述，其目的也是向出埃及的第二代讲述，就是我们所谓的他们的世界。有个重点我们要记住，古代的以色列人只有极少数能够阅读，因此当我们说到第二代的读者时，我们不是说他们每一个人男女老少各自拿起一本出埃及记来读，相反的，就像旧约的其他部分那样，摩西写出埃及记主要是为以色列的领袖们，例如约书亚、各支派的长老、士师、祭司和立位人等，是出埃及记所着重的主要对象。这些领袖们有责任将书里的内容传达和解释给以色列的民众听。为此缘故，出埃及记大部分直接涉及的是第二代要成为一个国家所面对的那些议题。我们也要注意的是，摩西对于他们的世界的关注绝大部分也是隐含的，然而第二代多次成为显明的对象，就让我们有把握地说，摩西是怀着对他们的世界关注而书写出埃及记。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出埃及记16章35节和40章38节都有涉及到第二代的以色列民众。此外，出埃及记6章13到27节的家谱延伸到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后面我们也会看到有些经文谈到的事情是特别和第二代有关系的。这些例子显示摩西书写出埃及记时心里是同时顾念到第一和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民。摩西书写出埃及记原本含义的第二个层面是关乎第一代的每件事情的记载，都是为了要引导第二代人而写。也就是说，摩西写的出埃及记具有完整的权柄，要引导他原本听众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顺服服侍上帝。当我们读出埃及记时会清楚看到，摩西精心排列那些历史记录，使之和第二代有关联，为了和那些在迦南边界扎营的那一代对话，摩西必须留意第一和第二代之间的许多差异。他知道他们是处在不同的时空，也面对不同的挑战，因此摩西巧妙地安排出埃及记的每个部分，凸显出他们之间的接触点。这些连接点使得他原本听众得以填补与他们祖辈之间的隔阂。摩西塑造了三个基本类型的连接点， 让他原本听众清楚明白他这本书的权威性。他列出最简单的连接点是包含历史的背景，这些经文着重于原本听众的特权与责任的历史根源。出埃及记三章八节显示一种历史的背景，在那里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应许连接到那个应许的实现。在这句经文里，上帝应许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这个预示关联到摩西的会众，因为在他们的年日正要看到这个应许的实现。另一种历史背景显示在上帝对第一代的命令上，成为随后第二代的义务。例如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摩西记载上帝如何颁布十诫给第一代，这个事件成为第二代道德规范的根据。除了历史背景，摩西也提供历史的模式或范例给他原本听众，让他们效仿或是拒绝。为了建立这样的关联，摩西以一些段落凸显出第一代和第二代会众之间实质上的类似之处。在多处经文里，摩西用这些类似之处提供一些负面模式或典型，让他的原本听众拒绝仿效。例如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四节、十六章二到十二节，还有十七章三节，以色列人在前往西奈山时屡次悖逆抱怨，代表这是第二代人需要弃绝的负面模式。另一方面，摩西也提出一些正面模式或典范，希望他原本听众会去效法。例如出埃及记三十六章八到三十八节，以色列人遵照上帝的指示参与会幕的建造，当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日后在会幕中服侍时，这个典范是他们所要效法的。另外，摩西也提供混合模式，就是包含正面和负面性质的行为模式。例如出埃及记七章八到十三节，亚伦顺服上帝，把他的杖丢在法老面前，他的顺服使得以色列人得释放离开埃及。但是在三十二章一到三十五节，亚伦造了一只金牛犊让民众膜拜，他的不顺服使得以色列人受到严重的惩罚。这个混合的行为模式让第二代的人既有要效法的，也有该弃绝的部分。第三种连接，在一些情况下是摩西安排这些事件的记载，为的是给第二代听众一些历史的预示或伏笔。
Often in biblical narrative, as in modern film and literature, authors will use foreshadowing.
通常在圣经的叙述里，正如现今的影片或是文学作品，作者会采用伏笔。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头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讲到摩西离开埃及，去到米甸的井旁，在那里他救叶特罗的女儿，脱离那些卑鄙牧羊人的欺负。文字把摩西描述成一个拯救者，这预示着上帝透过他要做的事，就是要他去到埃及，拯救上帝的百姓脱离奴役的枷锁。
这些类型的关联在出埃及记里出现的次数不像旧约其他一些书卷那么多，但是在那些特定情况下，摩西所描述的那些过去事件几乎都和他原本会众所经历的相当吻合。这些预示显明历史事件会在第二代的年日里重演。例如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八节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第一代这样的军事预备暗示着第二代也要如同军队那样摆阵预备好去征服敌人。同样的，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讲到，当会幕完工开始使用，上帝以云彩和火柱显现引导百姓前行，这个历史实况预示着在经过四十年之后，上帝的同在即将带领第二代会众在他们的年日里继续前行。就如我们看到的，摩西记载第一代的历史事件以此为背景模式和预示， 来引导第二代百姓如何服侍上帝。这一切就导致出埃及记原本含义里可能最重要的第三个要点。出埃及记主要是要证明上帝授予摩西权柄，统领第一代，使得第二代也认同摩西对他们人生具有持久性的权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出埃及记里，亚伦经常是和摩西一起出现，但即使亚伦被包含在内，出埃及记的每个实质部分都呼吁第二代百姓要认定摩西对他们具有持续的权柄，他们要听从摩西的神学观点、道德原则、国家政策等等。这一课的后面我们会看到一些细节，显示这个主题是多么普遍，但现在我们只是简略的提到两点，强调摩西的重要性和他统领以色列的权柄。首先，我们不难看到摩西在出埃及记这本书里所占的中心位置。虽然出埃及记头两章没有马上介绍摩西，但是从出埃及记二章十节提到他的名字之后，书里每个发生的事件多少都和摩西有关联。当上帝打算要拯救他的百姓离开埃及时，他召唤摩西。在对付埃及人的每个神迹性的审判里，摩西是上帝使用的器皿。当摩西顺服上帝，向着海水伸手，红海就分开了。当上帝引导全民离开埃及，去到西奈山，摩西承担着以色列人的领袖职责。上帝透过摩西与以色列人订立圣约，摩西代表上帝颁布诫命的石板和约书给百姓，上帝给摩西建造会幕的指示。当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脚拜偶像时，摩西却正在服侍上帝，还有摩西带领整个会幕的建造。第二，出埃及记不断强调摩西具有统领以色列人的权柄。这本书有些经文谈到以色列百姓质疑摩西的领袖权柄，例如出埃及记二章十四节、五章二十一节、十五章二十四节、十六章二到三节，还有十七章二节。另外一些经文则是讲到以色列人认同摩西对他们的权柄，例如出埃及记四章三十一节、十四章三十一节以及二十章十九节。我们也读到上帝的一再保证是他命定摩西为以色列有权柄的领袖，例如出埃及记六章一到八节、十到十三节、二十四章二节，还有三十四章一到四节。这里举出一例，出埃及记十九章九节，请听上帝在西奈山对摩西解释他即将临到，就是他的显现。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这段经文指出上帝要在西奈山上以密云临到，因此当以色列人听见上帝和摩西说话时，他们可以永远信任摩西。我们由此看到这句经文让我们留意到书写出埃及记的最主要原因，出埃及记这本书是要证明摩西对以色列民众有持久性的权柄。
When evangelicals deal with a book like Exodus, or for that matter, any other book, they all have a natural tendency to be theocentric. 当福音派信徒探讨出埃及记这样的书卷，
或是任何其他书卷，他们自然会有的倾向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也就是每件事都是环绕着上帝，以他为中心，每本书或是书的每个部分都是关乎上帝。不过实际上，如果你阅读出埃及记，并不全然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上帝当然是重要的，在许多方面上帝是主要的角色，他掌管一切，也促成出埃及记谈到的历史事件是他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颁给他们律法，指示他们建造会幕。不过与此同时，当你阅读出埃及记对那些事件的文学描述时，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那就是除了一个例外，上帝似乎如果没有透过摩西就不做任何事。出埃及记里，上帝没有透过摩西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在第一章他祝福以色列的收生婆。因此， 我们会发现在出埃及记里，上帝显现对以色列人行事，而摩西总是在那里，因为他是上帝做那些事情所使用的器皿。就其原因，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命即将终了，他将要离开以色列人，但是上帝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也因此，当你阅读出埃及记，注意到这本书是在摩押平原写成的，它就涉及到摩西即将离开以色列人的这个事实。整体的结果是，在出埃及记里，我们会读到以色列百姓会问到这些问题：谁要来带领我们？他们要如何带领？什么是他们该持有的优先次序？现在摩西即将离开我们，那么在我们的年日里，我们该遵循什么样的权柄？出埃及记就是要设法回答这些问题。整体的事实就是，上帝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不过他是透过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上帝颁给以色列人律法，不过他是透过摩西颁定。上帝要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就是他圣洁的帐幕，不过他是透过摩西给予指示。这就是出埃及记的重点。出埃及记向以色列的第二代申明摩西的权柄，借着故事的叙述，首先是讲到在创世纪发生的事，然后是上帝如何在以色列人面前高举摩西。因着那样的高举，摩西即使即将离世，他对于第二代仍然具有高度的权柄。